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到第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样行吧。读经到此。
谢谢袁敏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今晚上的讲员是本堂邓牧师，他要传讲的信息是信仰与行为。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一年有12个月，你会喜欢哪一个月份啊？1月、2月、3月，还是哪一个月份你喜欢呢？啊，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个喜欢。有些人说啊，我喜欢啊4月，因为4月我生日啊，或者我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我个人啊，当然很主观啊，个人特别喜欢12月啊。我以前曾经也写过一篇12月情怀啊。12月特别在我不晓得其他地方大概也是12月，可能新加坡没有下雪啊，可能啊其他地方下雪更有那个气氛啊。12月至少对我来说一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当然另外一个是12月大概就一年要结束了，所以一年结束大概就是一个总结，是一个反省，是一个感恩的一个机会。当然12月也是假期嘛，所以学校假期，所以父母亲也是很高兴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12月啊。更重要12月真的是因为主耶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啊，有人说降生节。那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所以耶稣来为什么来？为了爱，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圣诞节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这样对基督徒来说，12月也是一个传福音，是一个分享我们宝贵信仰的一个节期。如果一年当中你都没有机会或者不太好意思开口邀请人来教会，11月是最好的机会。我不晓得中国同胞了，在新加坡人来说平时你邀请他来教会他不一定要来啊，但是12月圣诞庆祝他都比较敞开，他们都你教会有圣诞庆祝啊，有些什么话剧什么这些表演他们都愿意来。所以12月不只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 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那十二月是我们蒙恩得救，同时我们也应该去把这样的一个信仰，活泼的信仰来分享出去啊。所以这个十二月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是我们分享这个信仰。那信仰应该分享的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很宝贵的，你怎么可以不分享呢？啊，耶稣来到这世界，为了爱，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在今晚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啊，刚才姐妹们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十章二十五到这个三十七节。那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会在这样的一个跟这个律法师分享之后呢，就讲出那个比喻？所以我们可以分三段来看这段圣经了啊。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第一段，就说明耶稣讲这个比喻或者讲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的一个原因，比喻的原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再看一次啊。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就是因为这一段话之后呢，耶稣在三十节才说啊，有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啊，那是我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说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或者比喻。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对话了啊，耶稣才说出这样的一个比喻。律法师啊，其实就是当时这些文士啊，这些是犹太人的，可以说是他们的律法专家。他们不但只是保存律法、讲解律法，而且是传授律法。基本上律法师就是犹太人最高法庭里面是担任法官的了哈。那这个律法师肯定是很有学问的啊，至少耶稣知道说他明白律法的啊。那么这个律法师来做什么呢？圣经说他来试探耶稣，而且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为什么耶稣他说起来？也许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啊，耶稣在那边啊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啊，这个律法师就站起来了啊，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什么？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夫子就是老师、拉比的意思哈。他也知道耶稣到处去传道，耶稣到哪里去都吸引很多的人，所以有一般的门徒，有一般的跟随者、听众。现在他就要问这个所谓夫子，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真的是很想承受永生吗？当然路加作者记载耶稣这段话的时候，他是起来试探耶稣啊，他的动机态度，他不是真的是想承受永生。那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关于说人死了之后可以与神同在，永生就是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律法师就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我要做什么将来可以承受神的国，神要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了啊。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哦，身体是离开的，灵魂是永远的啊。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灵魂要去哪里？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认真去看待的一个问题。其实当时的这些律法师，这些犹太人的拉比教授，他们常常讨论这个问题。那其实耶稣也常常跟他们分享这个问题。这个人他是来到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虽然说试探不一定像圣经其他说，有一些他们试探是要抓了耶稣的把柄要来控告他或者要怎么样的来置他于死地。我相信这个律法师不一定是这样，不过他的那个就是，既然耶稣你能够吸引一些人来跟随你你是拉比，你是犹太人，但是你好像 坦白说耶稣不像这些拉比这些律法师这样好像真的是经过正规的这些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了、无论如何当时这些宗教领袖真的不太满意耶稣。你能够信这些人，那你对律法认识多少？当然他们也不敢随便挑战耶稣了，因为耶稣在各处讲到圣经说他的教训与众人不一样，胜过这些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所以现在这个人他来问耶稣。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其实也曾经记载类似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青年的官也是很有钱的，他也是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是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所以那个青年的官和这个你这里所说的这个律法师，那问耶稣两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那个如果你看那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个青年的，我们说一般上我们说青年的财主他也是一个官他真的是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也是同样问这个问题，不过他真的是关心他自己，他真的想得到永生的问题，不过只是错误就是我要做什么当然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你要做些什么，变卖所有的还是什么这些东西，结果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那边说的这个少年的官或者这个青年的财主，他真的是想得到永生，甚至他耶稣问他说，这些东西你有遵守的吗？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没有说你，他真的尽他的力量遵守了，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不舍得放弃，就是他钱财。所以说既然你遵守了，那也把所有的变卖你的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悠悠愁愁走了。那不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边，这个律法师呢确实有一种态度来质问耶稣，试探耶稣。就像今天也是有一些人来到教会，他们真的是寻求耶稣是谁信耶稣真的能够得救吗信耶稣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就能够上天堂吗？然后有一些人是很单纯，真的真诚的来寻找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人听道徒说，或者他也是特别刁难基督徒或者一些传道人，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唯一的正确？你能够证明有天堂吗？永生永死地狱吗？所以问问题本身没有错的，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如果你是真心来寻求，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态度不正确，你是刁难，或者你以为说你只是为难的话，那么就很可惜。所以这个律法师表面上问得很好，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可是他不是真心来寻求主，他是试探主。当然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是期望耶稣能够要做什么你去，就像耶稣对那个青年的官说你诫命有没有遵守你这个有没有遵守，他可能期望耶稣就是说出一些东西好让他能够这个我有，我知道这个我可以遵守这个我有遵守，会不会是这样的？说他可能期望就是我做什么耶稣你列出来我也懂得律法，这些我都遵守耶稣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说说出些什么事情做这些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耶稣反而是问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大概了解这个律法师心里想什么，很聪明的应对，你问我问题我用问题来回答你，你既然是一个讲授律法，可能你是一个教授那你都有念过律法，律法写的是什么你没有念过吗？你想一下，你应该知道的，如果这个人不是律法师，耶稣也许不会这样问他。既然你是律法师你又来问我，耶稣就做这个问题要他去思想。不过坦白说这个律法师也真的很聪明，当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你真的要承受永生吗？什么是律法最重要的？那这个二十七节，这个律法师就真的回答出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爱邻舍如同自己。把这个律法的 精义说出来了。那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一节圣经啊，新约，我们看这里新约这一节圣经，其实来自旧约的两处的经文啊。一处的经文是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啊，你可以翻开一下啊，因为架住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翻开一下比较明白啊。生命记啊，旧约第五本书，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啊，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是犹太人他们教导孩子，自小教导孩子，这是他们的要爱神，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是第一处经文。另外一处经文翻前面一点点，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啊。你再看到第33、34节哈，同样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33、34节，若有外邦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不可以欺负他。虽然他们是外邦人啊，但是不可欺负他。34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怎么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为什么你要爱这些外邦人？他居住在你们当中，看他像本地人一样呢？要爱他如己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无论是生命记第六章五节，还有这个利未记啊十九章，特别是33节34节，很清楚说到说啊，首先就是爱神啊，然后就是爱人。当这个律法师这样回答的时候，他真的回答得很正确。对神方面来说，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神忠心，完全的顺从神。第二就是要爱人，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就根据这个来回答他。所以你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称赞他28节，你回答的是你真的你不愧是律法师啊。所以你回答的是，你问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对不对？你照着去做，爱神，全心全意的爱他，爱人，甚至犹太人说外邦人，把外邦人在你居住的待他好像自己的一样，爱人如己，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承受永生。那你照做这样做，那严格来说耶稣已经回答他了，原本应该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呢，这个律法师圣经说他为了显明自己有理，他似乎好像要跟耶稣在讨论一些东西，要说明那你说爱人什么人都爱吗？哪一些人呢？你说邻舍，哪一些邻舍的范围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范围呢？所以他就问了。所以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你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哪一个是我的邻舍？他不知道吗？波布鲁鲁他就这样再问，要耶稣讲得更清楚了。爱神，全心全意的爱他，大概他知道。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啊，有外邦人，有本地人，很多。所以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谁。30节到35节，耶稣就做出这个比喻啊。30
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的，来到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必还给你。那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所谓撒玛利亚的比喻，或者撒玛利亚的故事。这个人耶稣这里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个人是谁？是犹太人吗？如果我们从这个整个情节来看，应该是犹太人了。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耶稣说，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在地理位置来说，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真的是一个高地水平线的不一样的。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条路是弯弯曲曲，很多石头，很窄的路，大概17里这样的一条路而且是一直下一直下那么那个条路呢，很多的这些强盗出没这是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这样。虽然这是耶稣说的这个故事，不过耶稣是用当时这个真实的一个环境来说明，因为在这个初期教父耶罗米，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说，一直到5世纪，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耶利哥那条路，称为红路或者血路，就是很多这些不平安的事情发生。那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个人呢，就正好走这条路了，被强盗。遇到强盗打个半死，还又被抢一空，遍体鳞伤的躺在路旁。那最先发现他的，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一个偶然31节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那我们知道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献祭替百姓献祭，是被高利的这个如果你说就是犹太宗教的那个领袖啦，无论如何，这个祭司先发现他，刚好这么偶然这么巧，真的有偶然的事情吗？就是经过那边看到他，就走过去，看见了。好，耶稣再说，利未人也是在圣殿帮忙服侍的，对不对？也从那里经过。经过之后呢，也是看见他这里说也是看见他，不过也照样从那边走过去。所以前面这两个人走过去，那第三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也是看见不过这个看见就不一样，看见不是走过，看见是上前看见动了慈心然后上前。好，这三个人都看见，不过两种的反应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哎呀，扫礼闪过去越过去，当作没有看见有些人看见走过去。那先说这两个祭司和利未的，他们看见走过去之后，为什么呢可能也有他的原因了，因为那条路真的是我再说这是耶稣说的故事，不过我们想一下，这个故事的情节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那条路真的是一个常常有强盗出没的，所以为做自己安全着想，哇，这个人被人打得半死，遇到强盗，我还特意逗留在那边吗？所以恐怕我自己也麻烦。那么也很可能就是那个伤者本身就是假装的强盗，假装倒在那边，你上来的话你就完了。就像我们有时候去马来西亚，还是去一些地方。他们说如果好像有前面有什么发生车祸，太太 太少车走的地方，如果发生车祸，你不要马上下车看哦。他假装用一些石头或者用一些东西挡在那个地方，你下车你就完了。它是一个陷阱。所以你说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走过去，是不是他们这个安全起见，少理少理。这个是可能的，不过也为做自己的利益啊。一方面是安全的，第二方面利益是什么呢？那按照民数记19章11节这些犹太人，特别是这些供祭献祭的这些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利未人，这摸了死尸就7天不洁净。那对这个祭司对这个利未人来说，我们要这个祭司可能刚刚从耶路撒冷轮值回来，要回去休息。7天之后，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死了，摸到死尸就7天不洁净，不能够做，会不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损失呢？或者对他们说，反正这是麻烦了，为着安全，也为着，如果你看经文，走过了去回家了，休息了，回去做他的事情了。你看这是撒玛利亚人用3节33、34、35，哇，连串的举动很麻烦了，你要帮助这个人，帮助人真的连串的举动，所以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着想。所以简单整个来说，就是这里提出这两个人就是缺乏爱心，缺乏怜悯的心，就是这么简单的。你可以用安全借口，你可以用这个什么规条这些东西，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是你看这个圣礼，看这个仪式比仁慈的心来的更重要你看这个宗教的典章比人现在痛苦里面，你觉得算了，让他痛苦，我守住这个诫命，这是律法的精义吗？不是啊。那无论如何，其实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虽然说到祭司和利未人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对犹太人他们更加有点刺激，有点祭司利未人应该是我们尊重的这个所谓贵族或者上层的这些宗教领袖，怎么他们是这样呢？就像那种如果你说教会牧师传道人明明应该做的不做结果另外一个不要说普通信徒另外一个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做这些东西，你看基督教就是很刺激。有一个牧师他讲的时候，他就是用牧师经过的，传道人经过的另外一个佛教徒，哇，他用这样他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是很讽刺的，你明白吗？宗教领袖是这样你还是基督徒还是牧师？好，无论如何，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有点刺激。律法师来说，他跟我们是宗教领袖，律法师。好，他们其实更应该发挥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义的个精神，因为刚才我们有读到利未记19章18节那边说，像待外邦人，好像本地人一样，因为你们曾经也是做过寄居的，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个爱邻舍不只是我自己的同胞，不只是我喜欢的人，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了。真的应该做就是应该做邻舍。好，当讲到这个祭司走了，利未人走了，讲到说这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其实也是有一些基督徒我们大概都了解了如果你看约翰福音8章，就是那个背景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不纯正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特别是看撒玛利亚人就是不圣洁的，犹太人他们其实看外邦人就是不圣洁，所以犹太人是比较抗拒不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甚至对撒玛利亚人也是如此。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说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很叫耐人寻味，是有点叫人难以接受的，对犹太人来说是这样。不过呢，相反的，这个被犹太人拒绝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却动了慈心，上前替他裹伤可能这个耶稣描述这个人刚好就是有，也许是一个商人，他有带着油 带着酒，酒可以消毒啦，洁净这个伤处油可以滋润或者减轻疼痛，然后什么跟他包裹好了，可能他自己用他的裹头巾或者他的衣服撕开，他被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及时救他，而且本来自己骑的驴也好，骑的马也好，现在让这个伤者上去，所以帮助人真的很麻烦哦啊！而且带他去客栈、客店，也叫到这个客店。第二天他要离开之前啊，继续照顾他啊，不过的钱我下次回来再还给你。他似乎和这个店主有点认识，还是信得过啦啊。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当耶稣讲完这个故事或者比喻之后呢，36节、37节，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36节，耶稣就问那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好，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强盗手中的邻舍？落在就是哪一个人是那个伤者啊？那个伤者谁是他的邻舍？祭司、利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很清楚的。所以那个律法师他说是怜悯他的，这个律法师真的很连他都不要说是撒玛利亚人怜悯他的，他没办法，真的是怜悯他的了。那个撒玛利亚人如果是祭司，他可能是祭司怜悯他的，无论如何他说是怜悯他的。那耶稣说什么？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说同样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这就是律法师起初来试探耶稣的那个目的，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真的要做什么承受永生吗？其实不是，他是来试探耶稣。那耶稣说经上怎么说，他就说啊，要爱神要爱人如己，就说你照样去做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那十三个人谁是邻舍？谁是那个伤者的邻舍？怜悯他的。耶稣还是说你这样去行吧。所以37节是重复28节、25节的问题。那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是不是说这段圣经不要弄错啊？是不是说如果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承受永生啊？如果这个律法师真的去做，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说啊，我们真的可以靠做行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真的帮助人，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呢？行善积功德吗？救人就可以得到永生吗？相反的，耶稣这里说，因为是他现在说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你说你要行，你真的能够行吗？你也没办法行得出来。所以既然你说要行，我就让你去行，你能够行得吗？其实耶稣要说明人的软弱，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诫命。他本身就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诫命，但是他将人有自己的看法，哪一个人，哪一些人是我可以接受的，哪些人我不可以接受。所以不是因为他缺乏知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道理，不明白怎么样行，简单来说是缺少人力行，缺少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最大的诫命就是用完全的爱，无私的爱，爱神爱人。但是你能做得到吗？我能做得到吗？你真的能够完全全心全意的爱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主日你来这边敬拜神，这是爱神的其中的一些表现，但是你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吗？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像主席祷告说，有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软弱啊。你也真的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吗？可能你说啊，某个我接纳的，某个我赞同的，我就去爱他，那些真的没办法去爱。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没办法。就像保罗说，人称义不是行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所以你真的如果能够要承受永生，你照样去做，但是你能够做得到吗？这是耶稣向这个律法师一个挑战，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你心里面本来就不想去做。这是那个 律法式的问题。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去得救，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无论我们怎么行也都不能完全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使我们得做永生的不是行什么，是承认说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我做得到，耶稣不用来这个世界。人都在罪的里面，你多少就在这边，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你好好的罪人，我差差的罪人，圣经把世人都圈在罪里面，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没办法做。你做多少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没办法，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善、积功德、行律法。那你说信耶稣就好了？对呀，信耶稣就好，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不过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只是挂在口头上吗？这个信仰只是啊，我们信耶稣我得救了，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明，一个真正的信仰，信耶稣的人是应该有爱、有怜悯人的，有实际行动去关怀、去帮助人。我们做的不完全，但是我们应该做。如果您根本都不要做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说信耶稣，你说你这个信仰，人家根本不屑一顾。这样的一个信仰，信耶稣就得救，但是没有行为表明出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这些具体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没有爱心关怀人的那个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那个信仰显得不真实，显得很有问题。就像这个律法师只会说谁是我的邻舍。坦白说，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做不到。律法师不是不知道谁是邻舍，而是他不要成为别人的邻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爱外邦人，不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当人有面对困难难处的时候，当人等着你去关心去扶助的时候，当福音对象需要你去鼓励，那你有没有去做？你不愿意做他邻舍，你无动于衷，你说谁是我的邻舍？我们缺乏爱心，没有怜悯的心。就像耶稣在这比喻所说的，所以怎么成为别人的邻舍呢？好的邻舍呢？你真正有爱心，实际行动。所以比喻里面在这里说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祭司和这个利未人是很强烈的对比。那耶稣故意这样的一个好像极端的例子，需要人知道这个律法师明白他是不是真正的有爱心、怜悯人的心。看见同样看见，但是看见的反应不一样。即使看见动了心，动了心也不一定上前。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他动了慈心，而且是上前，这是很重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像雅各书第三章，对不起，第二章那里所说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吃得软穿得饱，愿你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都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为你祷告啊，愿你平平安的去吧，你没有给他实际的一些行动。那如果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可怕啊！你来求帮助啊，我为你祷告，祷告是好，但是有没有真正的一个行动呢？啊，有一对宣教士啊，他真的在海外宣教一段时间啊，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教会啊，去 数字再次重新啊，大概另外一个时期，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他就回去他的教会去分享。啊，刚好那是他的儿子啊，脑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细胞，所以特别刚好回到国家，回到教会的时候，他要分享的期间，孩子生病，脑的问题，所以很不容易，所以。当然教会很支持他们，所以教会弟兄你们说、哦、我们为你祷告啊，甚至也有一些人真的是啊，也有一些实际行动去啊，所谓资助他们呢、啊。我其中一个姐妹来到这个宣教士面前说，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期，你的孩子大卫啊，现在医院我可以去照顾他，因为我知道说你们从海外回来，你们在这段期间你们很多事情要办，我这三个星期我可以特别来照顾他，因为这个姐妹也是护士啊之类的，所以哇，这个宣教士他说这真的是我们需要的，祷告需要是祷告很需要，经济上需要协助他们也很感激，但是是不是有人向前啊？那我要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实际的行动，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信仰变得很空洞空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对不起，好撒玛利亚人啊，耶稣讲这样的一个事，那我们今天可以思想这三个问题了。第一，今天能够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实际去帮助？可能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是咎由自取啊，这个人是他自己造成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找很多的借口，他不听话嘛，所以你看他好玩，所以现在变成这样啊，或者他赌博或者怎么样，所以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因为是怎么样，所以不值得我们帮助。这个人好，我们想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一个人，当然故事情节没有交代，我只是说如果我们也可以，为什么这个人明明知道那个是那个什么强盗出没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走，找多几个人嘛啊，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所以我好了，我要说什么，即使这个人真的是他咎由自取，或者他真的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他现在有需要呢啊，耶稣在这说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你是不是，这个就是信仰的表达，如果你一直是要找理由，要找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他自己自讨苦吃，粗心大意，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不去帮的。那么同样的，在这段经历里面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说，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不管甚至你不喜欢的一些种族的人，等人都可能有一些，哎呀，这个有味道啊，这个什么，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这些人都轻看我们的，去帮他做什么？耶稣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人的爱就像对神的爱一样，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真的所谓爱，所谓行动，不只是产生同情心，可怜他去做。所以在整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关怀，怎么样帮助人哈，就是当一些事情真的是有人有需要的时候，真的先从他的肉身上的需要来帮助他。这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就好像我刚才所读的经文雅各书第二章那边说，当有人真的是吃不饱穿不暖，你不能说、哦、我为你祷告啊，我带你来教会，这些都好了，不过他实际上他真的饿啊，他真的是有需要，你不先从那个最基本的开始，你说我祷告，我把福音传给 坦白说，如果他很饿，他听不下福音啊，你先请他吃一顿饭才跟他讲福音啊，这是很真实。所以先从肉身上的需要开始。因为我要说什么，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这就是信仰的表达。不然我们只是这个信仰。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爱。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背向神的。耶稣为什么要来？他根本不是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来到这世界为我们的罪死。那么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除了帮这个包扎伤口这些，他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如果停在那个地方，哎呀，太忙了，做到一我也没有无能为力的。是他可能也忙，他可能不过至少他做什么，他寻找其他的资源。什么资源？他知道这个人要几天休息，带他去客店，找客店帮忙。至少他愿意找其他资源来帮忙。这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一个人不行，还找其他团契肢体或者教会啊，大家一起分工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做的半死了啊，所以找其他，所以他有寻求其他的资源啊，刚好他知道那边有一客店，他寻找那个店主来给他找。不只是真的愿意付出，看到这个人实际的需要，而且有找其他资源来帮助。这也是今天我们做传福音也好，或者做关怀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都需要这样。第三，他也有跟进。怎么跟进呢？他没有说 OK 放了一些钱给他住两三天他就不回来了。他什么他还要再回来看看究竟他好了没有。究竟他真的是当然这是我必须同意说这些比喻这些故事不应该太细节的去讲这个东西。不过这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就真的我们今天要帮助你也是要跟进不要帮助到一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找其他人资源一起合作。那么甚至可以跟进，就好像你去探访那个人久不久再去探访他嘛，再看看他情况怎么样。这就是信仰的表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宝贵的信仰，但是我们是不是行为表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伟豪传道带领我们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主，因为你把耶稣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让我们能够检查来反省我们信仰生活的实际的情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自义，反而是让你的话来塑造我们，因为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福。主，求你就帮助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我们也是在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主啊，我们的灵舍是谁？我们怎么样？怎么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得到永生？感谢你，主啊，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看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做到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